亲爱父老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我们春光之声的节目。现在我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继续查考山上宝训。今天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3节到16节这一段经文。这一段经文是谈到天国子民的本分。我先把这一段经文读一遍。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14节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曾照在山上，是不能隐藏的。15节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16节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上一次我们谈到八种福气，其实我们谈过八福，其实就是天国子民八种美好的品德。那我们每一个天国的子民，如果拥有这八种美好的品德，这样呢，你就尽了天国子民的本分，你就能够发光，你能行事为人，就能够荣耀天上的神。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以盐和光的比喻来阐明基督徒两种生命的表现。我们就能够活出八福的要求，那你就是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了。在13节，主耶稣谈到你们是世上的盐，我们基督徒真的就是世上的盐。我们知道盐是白色的结晶了，它带有咸味，这个盐呢也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物质。在古时候啊，盐具有崇高的价值。罗马人啊，他们说啊，没有别的东西啊，比太阳和盐更有用处。在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样，我们人的生活，我们每天，你几乎不能缺少盐。你身上如果没有盐分，切切实实，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。当然我们也不能有太多的盐分了。盐我们知道是由氯和钠两种盐素化合而成。氯啊是一种有毒的气体，而钠呢是一种金属，是一种易燃易爆炸的物质。但是非常奇妙的，两种化合啊竟成了有用的物。基督徒也是如此啊。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本性没有良善，但是我们靠着救主的宝血救赎啊，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，得到新的生命。主耶稣啊，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有用的人，成为世上的盐，来造福人群。因此我们要发挥盐的特性和盐的功用。那我们来想一想，盐到底有什么特性呢？第一点，盐呢，它非常纯洁。罗马人说啊，盐是万物中啊最洁净的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古时候在圣殿里面拜神要烧香，那这个香是怎么来做的呢？香是有许多香料，那配上盐， 调和而做成的。在旧约时代，他们要向神献祭，但是献祭的时候，尤其献素祭，还要配合盐来奉献。他们在洁净里的时候也使用盐，可以可见呢、啊，盐是非常纯洁的，是洁净的，所以可以做圣香的材料，可以用于献祭，可以用于洁净里。我们基督徒啊，在言语上，在行为上，在心思意念方面，要保持绝对的纯洁，这样才是神所喜悦的。第二点，我们知道盐也有调味的功效。我们每天都在吃饭，但是吃饭的时候你要配菜，那你所吃的菜，不管是炒的，是煮汤的，甚至是用炖的、用熬的，你的菜里面一定要放盐，没有盐的食物没有滋味啊，吃起来淡淡的不好吃，但是你加上了一点盐，哇，吃起来非常好，很好吃啊，有甘味出来。我们基督徒的言语也要常常带着活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这是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保罗对哥罗西教会所勉励的话了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要有柔和的品性，要能够与人和睦相处，就好像盐能够调味、能够调和一样。但是我们想一想，盐呢、啊，它必须要能够融化，才会产生咸味啊。同样的，基督徒也是隐藏自己、牺牲小我，要完成大我的精神呢、啊。第三点呢、啊？我们谈到盐、啊、它有防腐的功效，盐有消毒的功用、啊、也有保存东西、啊、免致腐坏的功用。所以我们有些菜、啊、我们可以做成咸菜，用盐、啊、来腌起来，那用盐腌了以后就不会腐坏了，所以盐、啊、可以保存东西啊，有免致腐坏的功效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与人相处，但是我们应该有防止罪恶蔓延的功用，不是与人同流合污，而是防止罪恶的蔓延。所以我们无论在家里，无论在学校，无论在社会，我们应该以善行来抵挡罪恶。由于我们有美好的见证，这个社会就不致腐坏，不致败坏了。第四点，我们基督徒啊，不要做失味的盐。盐本来就不会失去味道的了，但是主耶稣却说了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当然，盐如果失了味，就不会再咸了。那既然没有作用，那这个盐就无用了，被丢在外面，任人践踏了。所以基督徒啊，如果不能活出啊八福的教训，你不虚心，你不温柔，你没有人系人的心，你不与人和睦，你不愿意为主受苦，那这样的人就是一种失味的盐呢、啊，没有用了。就好像主耶稣所讲的了，无用的盐呢、啊，不过被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罢了。再来我们谈一谈十四节到十六节里面所说的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就是世上的光，他要求跟从他的人也能够成为世上的光。那我们今天我们来想一想这个光的特性和它的功用。第一点，这光啊是不能隐藏的。在十四节里面，主耶稣讲：“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城照在山上不能隐藏。”在巴勒斯坦一带啊，他们的城都是照在山上的。那主耶稣呢，就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：要活出八福教训的人呢、啊，就像明光照耀，它是不能隐藏的，人人都可以看得见。我们知道基督徒不能隐藏自己的， 你是基督徒，你就不能隐藏自己，所以你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应该公开来认主，你不要惧怕。在马太福音啊，第十章啊，马太福音第十章的那个31节啊，32节到33节里面，有告诉我们啊，主耶稣说过了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我们读了这两节经文啊，你会发现啊，假如你是一个隐藏的人，你在人的面前你不敢承认你是基督徒，你在人的面前没有美好的见证，那就等于你现在不认主，将来主耶稣也不认你啊！你想一想，就是何等的严重啊！所以基督徒啊，绝对不能隐藏自己。基督徒在人的面前应该公开认主，不能隐藏自己。再来第二点，我们谈到光啊，光有这个照明的作用，光可以把黑暗驱走，让周围光亮。所以主耶稣讲啊，人点灯啊，不是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人。照样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也应该有美好的品德的表现，这样就好像光啊点得很亮啊，不但能够照亮社会，也让人看到你的好行为，来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但是我们想一想，基督徒如果不发光，不驱除周围的黑暗，那周围的黑暗就会让我们成为黑暗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啊，你不影响别人，你就会受到别人的影响了。所以你必须发光了，否则黑暗就笼罩在你的身上了。我们再想一想光的特性。第三点，光是由燃烧自己所产生的。我们要发光，必须要被点燃了。我们要接受主耶稣的光照，我们要过着守己的生活。因为如果我们不肯守己，那你就发不出光来了。蜡烛要发光，必须要点燃；油灯要发光，必须要点燃。你不点燃了，你怎么能够发出光来呢？所以我们发光必须要点燃自己了，燃烧自己了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啊，保罗他为主有所起的精神，我们可以说他是一盏啊，这个常常发亮的灯啊。保罗为主耶稣基督，他宁愿牺牲自己，他连生命都可以放弃。在圣经啊，《使徒行传》啊，20章24节里面呢、啊，有一段经文啊，他这样谈。保罗他谈到自己，他说：“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我行往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”你看保罗，他为了主耶稣基督，他连性命都可以放弃的，不以性命为念，不把它判为宝贵。他只要能够行往他该走的路程，他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，把这个使命完成了。来证明神恩惠的福音，你看保罗可以说是一盏点燃的灯了，他燃烧自己了，他有为主牺牲的精神了。我们今天也应该效法保罗，做一个真正发光的基督徒，肯为主耶稣牺牲了。但是我们再想一想，灯啊，要发亮，要点燃，要点燃才能够发亮。好了，我们想油灯点燃，那油灯要点燃呢、啊，你就必须要不断的加油啊！你不加油，那这个油没有了，当然就灯就熄灭了。要不断的加油，才能够继续的燃烧。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了，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油就是象征圣灵。一个基督徒如果被圣灵充满，就好像你的灯充满了油一样，这样你能够不断的发出光来啊。 在马太福音的25章第一节到12节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所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，10个童女要迎接新郎。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10个童女当中有5个是聪明的，5个是愚拙的。聪明的愚拙都有灯，但是聪明的他的灯里面有油，愚拙的他的灯里面却没有油。那当他们在等啊等着新郎要来，结果等到半夜了，哇，大家都睡着了，打盹睡着了。突然间有人喊了，新郎来了，赶快起来迎接。哇，那些童女就起来啊，要迎接新郎。哦，他们收拾灯啊，把灯点，要点燃了，要点亮起来了。结果聪明的，因为他的灯里面有充满油了，灯非常的亮。哎，移走了就不一样啊，他的灯里面没有油啊，所以他不会亮。哇，从移走了就告诉聪明了，请你们啊，给我们一点油啦。但是聪明告诉他了，我们的油啊，刚好了。我们不能再给你们了、恐怕我们不够啊，如果你们要有，你们可以自己到外面去买啊。结果他们去买油的时候，新郎就到了。哇，新郎来了，哇，聪明的童女迎接新郎了，就到房子里面去坐席了。啊，过一段时间呢，移走的回来了，你想移走当然买不到油啊，那买不到油，他们灯当然不发亮了，所以他们没办法迎接新郎，他们就撇弃在门外了。在这个比喻的最后，主耶稣告诉我们了，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了。那在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到，灯如果没有油就不会发亮，就不能迎接新郎了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新妇啊，我们要迎接基督的再临。但是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你知道吗？我们不知道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。所以我们要趁着今天我们的灯里面要充满油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临啊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啊，要不断的追求圣灵充满。在圣经以弗所书5章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，每一个人都要追求圣灵充满。那怎么样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呢？当然我们必须要祷告了。你祷告你才能够得到圣灵的充满。所以主耶稣要升天以前，他特别告诉他的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领受那从上头来的能力。在使徒行传1章8节里面，主耶稣告诉门徒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可以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，今天我们要等候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，就是被圣灵充满。当我们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发出光来了。所以每一个人呢、都要追求圣灵充满，好像灯里面充满油一样，可以继续的发光。但是我们再想一想看哦，灯充满油可以发光，这个没有错。但是油灯呢，它点着了，点燃了，点燃了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这个灯芯、会产生一层灰了。它的灯呢就比较暗了，就不会亮了。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灯芯上面的灰啊清理掉，把它清理掉，再把灯芯拉长一点，哦，这个灯又更亮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发光，也必须要清理灯芯的。那什么叫清理灯芯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要检讨自己，把自己的那些污秽啊，把自己的缺点啊，把它去掉，像把灯芯上面的灰尘把它去掉一样，再把灯芯拉长一点，就能够让这个灯呢点得更亮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检讨自己了。我们在奔跑天国路当中，我们有许多的污秽，许多的缺点，许多的软弱，我们要把这些缺点剔除了，好像灯芯的灰清理个干净一样的。好了，那清理灯芯还有另外还有一个也没很好的意思，就是告诉我们要接受主的管教。 当我们有过失有缺点的时候，主耶稣会管教我们。但是我们经过主的管教，虽然受管教的时候哦，觉得非常的难受啦，非常的难过啦，但是被管教以后啊，我们能够得到灵性的更新，那我们受的福气不是更大吗？所以今天我们要接受主的管教，就好像清理灯芯一样了。灯加了油，灯芯也经过清理了，这个灯就会更亮了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，都要发出光来，能够发光才是真正的信徒了，能够发光才是真正的主所喜悦的人了。好了，我们再想一想看，盐呢？盐是融化了，融化自己啊，才能够产生咸味。那光呢，是由燃生自己、燃烧自己所产生来的。好了，基督徒要做世上的盐，也要做世上的光。所以我们想一想看呢，你真的能够成为世上的盐，成为世上的光吗？你肯牺牲自己，你肯燃烧自己吗？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到24节。路加福音第九章的23节到24节，这里记载耶稣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24节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了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他就要舍己。你要跟从主耶稣基督，你必须要舍己，你要牺牲自己，好像盐，要融化自己，才能够产生咸味。我们基督徒，如果你肯牺牲自己，你肯为主耶稣舍己，这样你才能够造就别人。我们基督徒如果能够像灯啊，燃烧自己，把自己的油燃烧了，那你才能够照亮别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舍己，牺牲自己来跟从耶稣了，同时呢，要背起他的十字架，有为主牺牲受苦的精神来跟从耶稣了。主耶稣讲得很详细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，必得着生命。我们今天肯牺牲自己，肯燃烧自己，你有为主牺牲、为主丧掉生命的心，那这样你可以得到更大、更真正的生命，可以得到主更大的祝福了。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了，罗马书的14章的7节到8节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保罗在勉励我们了。他说：“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，是为主而活；若死了，是为主而死。所以，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了。我们基督徒应该为主而活了。真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了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”我们活着要为主而活，我们死了也是为主而死，因为我们是主的人呢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想一想看，我们大家都是天国的子民，你真的能够为主而活吗？你是世上的盐吗？你肯融化自己来产生咸味吗？你能够影响这个社会，让这个社会不再腐化吗？你是世上的光吗？你肯燃烧自己发出光来吗？我们想一想，主耶稣的勉励是最好的勉励，我们应该成为世上的盐，成为世上的光，在我们行事为人有更美好的表现，活出八福里面所谈到的八种美好的品德，这样我们成为一个荣耀主的人，这样我们才是真正一个天国的子民呢。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，在结束以前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，请大家低头同心默祷。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这段教训里面，我们是切切实实的知道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世上的盐，也是世上的光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发挥出盐的特性，能够融化自己，能够发挥出光的特性，能够点燃，能够照亮，不但照亮在家庭里面，也照亮整个社会，让我们的光能够照在各地方，让别人看到我们美好的品德，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主啊，我们这样向你恳求，求主让我们真的成为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，能够尽了基督徒应该尽的本分，成为真正的天国的子民，将来能够享受天国永远的福气。我们这样向你恳求，求主成全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